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5年3月4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出席14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成立；
军队代表委员履职尽责风采栏目今天播出；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新疆军区某部阿依邓图尔逊别克认真履职尽责，围绕优化军事人才培养体系积极建营献策。
重点关注，军委训练管理部领导就新修订的共同条令发布施行答记者问。
新闻聚焦，神舟20、21号航天员乘组已选定，正在开展相关训练。环球军情，欧洲多国在英国伦敦召开峰会，宣布支持乌克兰的4个步骤，英国将再向乌克兰提供16亿英镑的军事援助。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围绕俄罗斯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核动力巡洋舰核反应堆成功重启这一话题为您做深入解析。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总台军事记者邓锡光、朱东阳报道。出席14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昨天成立。经代表选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任代表团团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任副团长。张又侠在代表团成立大会上指出，今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召开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意义承载十分厚重。各位代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忠实代表人民利益和意志，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智慧力量。要从政治和战略全局把握强国强军时代要求，共商国事大计，共谋胜战良策，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习主席决策部署上来。要在认真参会议政中履行职责使命，聚焦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围绕政治建军、练兵备战、深化改革、军事治理等重大问题研提议案建议，切实把依法履职、高质量建言献策落到实处。要持续改进会风，严守政治纪律，严肃作风要求，严格安全管理，充分展现军队代表的良好形象和精神风貌。
筑梦现代化，共绘新图景，军队代表委员履职尽责风采。
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新疆军区某部阿依邓图尔逊别克入伍17年来，参与执行多项重大军事行动，被评为陆军第3届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标兵。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阿依邓图尔逊别克认真履职尽责。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他准备围绕优化军事人才培养体系等话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建议。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特约记者黄伟军的报道。
临近全国两会，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新疆军区某部阿依邓图尔逊别克的工作更加忙碌了。作为基层部队主官，他要组织官兵进行训练，忙完单位的事情以后，他又坐到电脑前认真梳理零零总总的调研材料，加紧完善准备在全国两会上提出的意见建议。阿依邓图尔逊别克告诉记者，在去年全国两会上，他经过深入调研，提出探索军地联合构建军人之家、解决军属就业入学问题等方面的建议，正在逐步落地，收获了可喜的成效。
在军人家属就业、高原官兵生育健康保障、军人子女入学等11条意见建议，据我了解啊，其中9条已经完成落地，2条还在推进中，也已经收到了有关部门的明确答复。
身处边防一线，阿依邓图尔逊别克深知，只有练强能打仗、打胜仗的本领，才能在对敌斗争中不负祖国和人民的重托，不辱军人的使命。 为此，近年来他不断创新战术战法，凭借满腔赤诚和过硬本领，逐步成长为一名优秀基层干部。在他的带领下，连队官兵深钻细研，制胜机理，作战能力不断得到新的跃升。翻开他的调研笔记，记者看到许多意见建议都来自他和官兵们在备战打仗一线的实践和思考。
丹佛人大代表以来，很多意见建议啊，都来自祖国边疆雪域高原一线的基层官兵。在调研交谈中，有不少战友说出了自己的困惑，很多想要留在部队长期发展的年轻官兵对自己发展路径还不够清晰，担心啊自己的成长成才的指向，自己的发展无法适应军队发展需要。
阿伊邓·图尔逊别特深深懂得国以才兴军以才强的道理，他动情地说，官兵们在部队的成长成才不仅与个人息息相关，更与军队的快速发展密不可分。这几年在全面了解掌握国家和军队有关军事人才培养的政策后，他积极履行全国人大代表职能，多次围绕军事人才培养的现实问题和未来发展需要与基层官兵面对面深入交谈，认真听取他们的心声和建议。今年他准备就优化军事人才培养体系等内容提出自己的建议。
建议进一步加强实战化训练水平，推进战教耦合课程体系改革，建立以实战表现为导向的动态评估机制，确保人才培养与作战需求同频共振，通过数字化系统精准对接训练需求，打造官兵成长的云梯工程，积极探索军事院校加科研院所加实战基地的联合培养模式。
阿伊邓·图尔逊别特出生在新疆一个哈萨克族家庭，他说是党和国家人民军队培养了他。哈萨特族人崇尚雄鹰，他希望自己能像天山上的雄鹰一样，永远瞄向更高更远的天空，永远振翅高飞。作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他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他庄重表示，一定要认真履职尽责，积极建言献策，做好基层官兵的代言人，为服务备战打仗和军队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近几年的履职调研过程中，深刻感受到是党组织的培养让我这名边疆的少数民族军人能够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来自基层，代表基层。我将把基层的关切转化为高质量的建议，为强军新军事业书写属于新时代人大代表的忠诚答卷。
总台军事记者李林，特约记者吴旭报道。日前，习主席签署命令，发布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列条令》，统称共同条令。新修订的共同条令发布实行，是贯彻依法治军战略的重大举措，是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的重要成果，标志着军队法治化水平迈上一个新台阶。军委训练管理部领导就新修订的共同条令相关问题接受了记者采访。采访中，军委训练管理部领导围绕这次修订共同条令的战略考量、指导思想和原则、修订过程、核心改点、服务备战打仗做出的创新规范、维护官兵切身利益释放的政策红利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采访全文可通过昨天出版的《解放军报》和央广军事微信公众号查看。
本台消息，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召开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关于修改军事法院管辖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国家首席大法官张军主持会议。据介绍，随着近年来涉军民事案件类型不断增多，军地法院管辖分工有待进一步明确，管辖争议处理程序急需进一步规范。最高法有关部门结合司法实践，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遵循坚持服务国防和军事利益，坚持突出民事诉讼法便于当事人诉讼，便于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和高效行使审判权与科学调整、平等保护军地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原则，就优化专门管辖、强化属人原则、完善涉密规则、调整选择管辖、健全会商机制等五个方面作出修订，总结经验，解决问题，促进军地法院更好地履行审判职责。
本台消息， 记者昨天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我国今年将发射神舟20号、神舟21号载人飞船。目前航天员乘组已经选定，正在开展相关训练。2025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将扎实推进空间站应用与发展和载人月球探测两大任务，为推动科技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其中，工程规划了两次载人飞行任务和一次货运飞船补给任务。两次载人飞行任务期间，主要任务是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和货物气闸舱出舱任务，继续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开展平台管理工作、航天员保障相关工作以及科普教育等重要活动。2月28号，中国和巴基斯坦签署合作协议，选拔训练航天员，迈出了中国选拔训练外籍航天员参与中国空间站飞行任务的第一步。双方将利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完成选拔工作，巴基斯坦航天员将在中国接受全方位的系统训练。
在第62个学雷锋纪念日来临之际，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学雷锋活动，用实际行动践行雷锋精神，强化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激励广大官兵争当新时代雷锋精神传人。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张建栋的综合报道。
军分区解放军叔叔阿姨们组成的雷锋宣讲小队来到了我们的校园。
在第62个学雷锋纪念日来临之际，新疆阿克苏军分区组织雷锋精神宣讲小分队走进驻地小学，官兵们为小学生们讲述雷锋故事，教唱红色歌曲，分享学雷锋做好事的亲身经历，和大家一起感悟雷锋精神。新疆阿克苏市第14小学学生热依拉·阿利木江：
解放军哥哥姐姐们给我们讲了很多雷锋感人的故事，让我们收获了很多。长大后，我也要像雷锋那样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做贡献。
连日来，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积极开展岗位学雷锋、攻坚当先锋系列活动，遴选出四名学雷锋先进代表走进雷锋生前所在部队参观建学，沉浸式感悟雷锋精神。返回部队后，四名代表积极分享参观感受，并围绕雷锋精神怎么学、攻坚任务怎么干展开讨论交流，努力把学习雷锋精神的热情动力转化为官兵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孙杨林：
来到雷锋生前所在部队，近距离读的雷锋日记，听的雷锋故事，我对雷锋精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我把此次参观体会分享给我的战友们，和他们一起结合岗位实践，努力把雷锋精神融入日常，化作经常，以更高昂的热情投入到训练中。
学习雷锋好榜样。
为了把学习雷锋精神引向深入，空军空降兵某部近日组织官兵走进驻地雷锋纪念馆，与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雷锋班进行视频语音连线，共同学习雷锋先进事迹。同时，他们还走进驻地小学、敬老院，开展助学敬老活动，用实际行动践行雷锋精神。空军空降兵某部程鹏：
踏入雷锋纪念馆，憧憬之情油然而生。雷锋同志以满腔热血践行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每件展品都诉说着他无私奉献的故事。我深知保家卫国的使命，更应传承他的精神，在日常训练与任务中恪尽职守，关爱战友，以实际行动续写雷锋的传奇。
三月春风暖人间，雷锋精神代代传。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部组织医疗队来到四川峨眉民政福利院开展义诊活动，专家骨干为老人们展开心肺听诊、慢病咨询、针灸推拿等一对一诊疗服务。火箭军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特殊教育学校，和老师们一起组织教学活动，并在课间为学校的学生讲故事、唱红歌，一起动手制作创意拼图，创作水彩绘画。火箭军某部肖佳：
我们把学习雷锋精神的教育课堂积极地向为民服务的实践课堂延伸，关注驻地的伤残儿童成长健康，常态开展一些走访慰问、义务劳动、爱心陪伴等志愿服务活动，助力特殊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时在社会实践的大课堂中，让雷锋精神成为官兵的一种信仰和习惯。
在安徽省长丰县，当地人物部组织预定新兵走进驻地敬老院，开展春日学雷锋、情暖敬老院志愿服务。 在河南南阳，当地武警官兵邀请雷锋生前战友86岁高龄的孙少贤老人深情讲述和雷锋一起工作生活的故事，感悟雷锋忠诚于党、艰苦奋斗、为民奉献的崇高精神。雷锋生前战友孙少贤：
我是雷锋的战友，我希望他们把雷锋精神在自己身上发扬光大，把雷锋精神传承下去，处处有雷锋精神，人人当活雷锋。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黎文耀、杨杰文报道。为整合训练资源，提升训练质效，火箭军某部近日开展基础科目集约化组训，采取教练员专长化任教、场地器材连贯使用等方式，重点围绕实装操作、基础技能、战场救护等科目展开专攻精练，有效锤炼参训人员的专业技能和打赢本领。
记者陈玉恩、黄文涛报道。近日，武警第二机动总队在某汽车驾驶综合训练场展开为期10天的教练员集训，重点围绕特殊天候、复杂典型路段、车辆自救互救等科目，从难从严展开训练，着力提升驾驶员遂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
记者陈江文、张斌南报道。昨天是第26个全国爱耳日，联勤保障部队第980医院抽组专家医疗队赴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空军石家庄飞行学院某旅等单位开展爱耳日巡诊服务活动。医疗队热情地为官兵开展听力损失筛查，并发放健康手册和治疗药品，为官兵普及耳健康知识，增强官兵爱耳护耳意识。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王梦报道，当地时间3月2号，10多个欧洲和欧盟国家以及加拿大和乌克兰的领导人在英国伦敦举行峰会，就乌克兰危机和欧洲防务问题进行讨论。英国首相斯塔默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根据峰会讨论结果，各方一致同意支持乌克兰的4个步骤：一是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并对俄罗斯施加经济压力；二是实现持久和平，必须确保乌克兰的主权和安全，乌克兰必须参与其中；三是达成和平协议后，继续加强乌克兰的防御能力，以阻止任何未来可能的安全威胁；四是建立一个致力于捍卫乌克兰和平协议并保证和平的联盟。斯塔默表示，与会各国同意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与乌克兰合作制定一项停战计划，并将与美国讨论和推进这一计划。他强调，欧洲必须承担重任，但为了实现和平并取得成功，必须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各方同意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迫切需要实现持久和平的看法。各国领导人将很快再次会面，继续朝着实现乌克兰和平计划而努力。斯塔默宣布，英国将允许乌克兰使用16亿英镑的英国出口融资购买约5000枚防空导弹，这些导弹将在英国制造。英国准备与其他国家一道，通过提供地面部队和空中力量来支持和平协议。
当地时间3月2号，多名美国官员表示，要结束俄乌冲突，需要俄乌双方都做出让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华尔兹称，美国寻求实现俄乌间持久和平，这需要乌克兰在领土主权问题上做出妥协，俄罗斯则应在安全保障问题上做出让步，以此为基础建立由欧洲主导的安全保障机制。华尔兹还表示，美国是否在这一过程中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还有待进一步谈判。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同一天表示，在乌克兰问题上达成任何经济协议之前，必须先达成和平协议。目前的计划是由欧盟而非北约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
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3月2号报道，有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下令美国网络司令部停止对俄罗斯的进攻性网络活动。报道称，赫格塞斯的上述决定是在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白宫吵架事件之前做出的，属于美国对俄罗斯整体战略调整的一部分。这一举动可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俄乌冲突展开谈判，重建美俄关系有关。据俄罗斯媒体3月3号报道，3月3号至7号，芬兰多地将举行地方防御演习，在与俄罗斯交界的屈米区将举行名为卡累利阿什2025的演习。 有大约800名军人和100件军事装备参演。除陆军部队，演习还将动用警察、边防部队和其他部门。在芬兰中部将举行巨石2025演习，在芬兰首都地区计划举行活力石2025演习。这些演习旨在演练陆军与其他政府机关部门的协作以及保障关键设施安全的技能。
总台记者江浩宇报道，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一阶段于当地时间3月1号正式到期。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以色列军队3月3号在加沙地带发动军事行动，造成多人伤亡。当天，以军在加沙地带南部拉法市中心开枪，造成两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以色列直升机向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以西发射两枚导弹，造成3人受伤。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在寒冷的北冰洋沿岸沉寂多年之后，俄罗斯海军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核动力巡洋舰的心脏再次开始跳动。近期随着该舰的核反应堆成功重启，这艘苏联遗产距离重返现役还需要多长时间？由此是否可以分析出俄罗斯海上力量未来的发展方向？就这些问题，我们今天请来军事观察员周伟正进行解读。周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伟正。
那根据有关报道，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是苏联海军基洛夫级的三号舰，于1988年首次服役。那么据您了解，这艘舰艇在苏联时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为什么会被称为冷战巨兽？
当时发展这一个型号的核动力巡洋舰，主要是用来在冷战时期对付美国海军的航母舰队。当时下水的四艘舰都作为苏联海军各个舰队的旗舰来使用，就像现在的唯一在役的彼得大利号依然是俄罗斯北方舰队的旗舰。之所以被称为冷战巨兽，首先是因为吨位摆在那里。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巡洋舰它的满载排水量达到了 2.8 万吨，这基本上就是一艘轻型的航母型的吨位，而且它采用的是核动力，意味着它可以拥有无限的航程。另外一点最突出的就是这艘舰艇的火力，装备了 P700 的这个反舰导弹，还有舰载版的 S300 防空导弹，以及其他一些中近程的防空导弹，还有反潜鱼雷。它总的导弹的数量如果全部装上去的话，大概有500枚左右，这是一个非常夸张的数字，所以当时也被称为是一个导弹武库舰。
那可是性能如此优异的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却在1999年封存在了北德文斯克造船厂，那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可以说是生不逢时，它是1988年加入苏联海军的，但是很快苏联解体，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就划到了俄罗斯海军舰队。但是因为俄罗斯军费特别紧张，很难拿出足够的钱来维护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日常的运营，所以很快就不得不退出现役。特别是到了1997年的时候，又发生了一起比较重大的核反应堆的事故。在99年进入到造船厂之后，基本上就处于一种长期封存的状态。之后随着俄罗斯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俄罗斯海军开始有意重新修复并且升级这艘巡洋舰。但是从开始立项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十多年了，这个维修的计划是一再拖延。
是的，确实像您所说，让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重获新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该舰重新披挂上阵的时间表一拖再拖，那目前的翻新进展如何？
从去年12月份的时候，这艘舰1号核反应堆重新启动，到最近2号反应堆又重新启动，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就是说这艘舰重返现役这种可能性可以说是就在眼前了。核反应堆的启动，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它的核反应堆重新启动，说明它的整个改装的工作基本上接近尾声，应该说在不久的将来，甚至可能在这个半年时间内，这艘巡洋舰有可能就要真正的重返 俄罗斯海军。
好的，作为俄海军现代化升级的一部分，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预计会配备多种新型武器和传感器，以满足作战需要。凭借其庞大的吨位和先进的舰载武器，该舰被外界称为是俄海上力量的新象征。那么翻新后的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较改进前有什么新变化呢？
造一艘航母也就是六到八年左右，像这种巡洋舰在工厂里面它的维修周期超过了十几年，这确实是在世界海军历史上都是比较少见的。虽然时间拖得长，但是它这种维修升级的力度可以说是给这一艘巡洋舰带来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这里面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它的武备系统，把过去的 P-700 反舰导弹进行了淘汰，加装了新型的高马瑙口径反舰导弹、巡航导弹，而且加装了最新型的锆石高超音速反舰导弹，它的反舰能力是有了一个进一步的跃升。在防空系统上面，它也把原来的舰载的 S-300 这个防空导弹系统更新为最新型的 S-400， 用最新型的铠甲近防系统代替了过去的卡斯塔近程防御系统，所以它在末端的反导能力这一块比之前有了一个较大的提升。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就是它的垂直导弹发射单元，它有80个是用于装这种反舰对陆打击的这个导弹的，另外96个单元是用来装远中近程的防空导弹，所以它的整个垂直导弹发射单元的数量达到了惊人的176个，这是超过目前各个国家海军的现役的驱逐舰垂直导弹发射单元的。
好的，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如果重返现役，对俄罗斯海军会带来什么影响？
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如果重返俄罗斯海军序列，对俄罗斯海军来讲确实是雪中送炭，它的综合战力是非常强的。俄罗斯海军现在它的大型水面舰艇是捉襟见肘的，库兹涅佐夫号航母现在也是同样在修船厂，工期一拖再拖。彼得大利号作为北方舰队的旗舰，现在它是在苦苦支撑，基本上它的服役寿命也已经接近到期。无论是俄乌冲突还是俄罗斯海军与其他国家海军演习中也可以看到，基本上是靠几艘吨位比较小的一两千吨的新造的护卫舰在那里支撑场面。俄罗斯之所以投入有限的军费用于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的维修升级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俄罗斯现有的军工体系很难造出大吨位的巡洋舰驱逐舰的，只能对过去的这些大型的巡洋舰进行改装升级。但是这样一艘经过现代化改装的28000吨的核动力巡洋舰，它的重新入舰再配合上俄罗斯海军的新一代的核潜艇，确实是也能够让俄罗斯海军打造出一支能够应付远海作战的舰艇编队。
好的，周老师，那根据您的分析，未来俄罗斯海军会有什么样的发展战略？
受它的经济能力所限，它只能是采取一种非对称的发展策略，它不可能全面的去恢复到过去的海军装备建设的全面开化的战略，只能是有选择的去发展一些装备，比如说还是重点发展潜艇，这是它作为它的一个振国重器。另外一点就是它会发展一些新型的反舰导弹，比如说在俄乌冲突中表现的比较突出的口径巡航导弹、新一代的高超音速的锆石反舰导弹，而且它把这些整合到中小型的舰艇上面，从而使俄罗斯海军的新型的护卫舰也具备较强的对海对陆的打击能力。但是总体上而言，俄罗斯海军已经从过去的一个非常强大的远洋南水海军逐步的蜕变成了一个防御型的近海的海军，这种状况短期内是很难改变的。
好的，非常感谢周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